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我们想到圣洁的时候，是否想到很多的规条，不可以做的事，限制，不自由呢？而什么是圣洁呢？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提醒，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耶稣告诉我们，圣洁之路就是把我们里面的施舍给人。当我们起来爱人分享，是积极的圣洁。而什么东西能够分享给人呢？就是能够被检视，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我们的生活可以向我们的牧人分享吗？我们的娱乐、手机使用、休闲可以跟牧师分享吗？如果能够分享，那个事就是圣洁的。上帝要我们走圣洁之路，就是光明之路、爱人之路。我们思想，我心中的圣洁是消极、被动、无奈，还是积极、主动、热情呢？今天我们起思想《生命记》第十四章圣洁与十分之一奉献。这里提醒圣民在食物上要圣洁，学习十一奉献。十二到二十六章是律法的细则，十二十三章提到了圣洁的敬拜，而这一章提到了食物上的圣洁，以及学习十分之一的奉献。圣洁不是理论抽象的，而是在生活中活出不一样的生活。一到二节是圣洁的身份。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首先提到我们身份是圣洁的身份，因此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是耶和华神的儿女，神创造我们，与我们立约，神吩咐我们要做圣洁的子民，如同神一般。首先在生活的习俗，哀悼死人的习俗上，不可以效法外邦，不可向外邦人用刀划身，就是割伤自己的身体，不可将额头上的头发剃光。这些习俗跟异教风俗有关，是外邦人与偶像立约的方式，我们不可效法。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看到以利亚和异教的先知在山上求火，这些异教的先知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用刀化身，用这样的方式取悦偶像，期待偶像显现，却没有效果。约翰福音第十章，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撒旦魔鬼想尽办法要夺去人的圣洁，伤害人，这里伤害人的身体，让人以为这么做可以讨偶像喜悦，这是撒旦的伎俩。上帝的每一个命令都是爱、恩典、保护，要把平安、恩典、祝福带给我们。相反的，撒旦的工作就是毁坏、杀害，把人带入死亡中。我们要谨慎的分辨，今天我们身边的文化潮流声音把我们带去哪里。第二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里提到我们不可效法外邦，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是圣洁的，呼唤我们成为圣洁。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我们做神的子民，这是极大的荣誉与恩典，我们要格外的珍惜。神在旧约拣选以色列人成为见证神的器皿，但很可惜他们失败了。到了新约，神拣选教会基督徒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要何等战兢警醒，在生活中过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生活。神要求我们圣洁有一个基本的根基，因为神是圣洁的，而神独特的拣选我们做圣洁之子，在万民中做拣选的工作，一切跟外邦挂钩妥协的生活习惯不可以沾染。 小心我们为了福音好的动机却造成信仰的混淆，被异教同化，千万不可以。接下来是食物上的圣洁，三到八节是动物牲畜，第三节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我们既然是神圣洁的子民，神吩咐我们在食物饮食上具体活出圣洁的样式，要分辨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通过外在的饮食表达我们跟神所立的约。这里提到可憎之物不可吃的有三个层面的考量，第一信仰层面，可能这些动物跟拜偶像有关，第二道德层面，一些动物在人的道德观念是不洁净的，第三卫生层面，神透过这些禁令来保护人避免吃到有毒的物品。第四节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这里正面的指出哪些牲畜可以吃，尤其第四节提到牛、绵羊、山羊可以作为献祭之用，是洁净的，讨神喜悦，也是神赋予我们的食物。神给我们外在可以分辨的标准，动物分蹄为两半会反刍的走兽可以吃，神透过人能够明白的方式，外在的形态让人分辨洁净还是不洁净。第七节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提到了不洁净的不可吃的走兽，就是不分蹄或是不反刍的，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猪在圣经中常常是不洁净的代表，不可以献给神也不可以吃，神要求我们在生活中走圣洁之路。九到十节是鱼，第九节鱼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鱼类可以不可以吃透过外在的形态有没有鳞片翅膀来分辨，有鳞片有翅膀可以吃洁净的，相反的没有鳞片没有翅膀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从卫生的角度来看，鱼类如果没有鳞片，毒素会透过皮肤进入鱼的身体，当人吃这些鱼类对健康有害，这是上帝的保护。十一到二十一节是鸟跟昆虫，十一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鸟类原则上可以吃是洁净的，也可以献祭给神，而不洁净的在下面列出来，透过清楚的表列让人知道哪些鸟类不洁净，人要避免吃这些鸟。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瞻、小鹰、摇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鸬鹚、鹳、鹭鸶与其类、带人与蝙蝠。十二到十八节列举出不可以吃的鸟，十九节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这里指的是爬虫类，会飞行但在地上爬行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二十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自然死去的动物因为没有合适的处理血液不洁净不可以吃，自然死去的动物不可以作为以色列人的食物，但可以给外邦人吃，就是城中的寄居的或是卖给外邦人，他们不受律法的约束可以吃。这里也规范了不可以用母山羊的奶来煮山羊羔，这违背了怜悯的法则，也可能跟异教的风俗有关。在这里具体的区别了动物、鱼类、鸟类可以吃不可以吃的情况，律法反映出神的属性，你我的生活也应当反映出神圣洁的属性，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圣洁。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赞美，当我们全心和全意敬拜他，屈膝跪下，高举双手，同于天上众天使，齐宣道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圣洁主，昔在今在永在，快来君王，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圣洁主，昔在今在永在，快来君王。
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生命记第十四章，主题是圣洁与十一。前面经文提醒我们要走圣洁的道路，尤其在食物饮食上，透过我们的饮食跟外邦人不同，表达我们的圣洁选择。接下来神提醒我们，圣洁最具体的表现在于我们走上奉献之路，把我们从神领受的放在神的手中，讨神喜悦。22-27是对神的十一奉献。22，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首先提到的是田间所得的出产十分之一，分别出来要献给神。神赐我们丰沃的土地、阳光、雨水、五谷生长，这都是上帝恩典的记号。我们当数算主的恩典。最具体的行动就是学习奉献，十一奉献。在马拉基书3:8提到了，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神清楚教导我们，十一奉献本来就是上帝的，不是我们把我们的给神，而是我们把原来就属于神的放在神的手中。人如果不这么做，就是偷窃神的东西，这样的人会被神咒诅。相反的，当我们愿意遵行十一奉献，神答应要大大赐福于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的大恩典降临在我们中间。23， 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们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十一奉献包括了土地的出产五谷，也包括新酒和油，这些大地的产物从神而来，应当将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而牛群羊群中头身的牛羊是属耶和华的，要奉献给神。头身代表全体，象征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产，动产不动产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要带着极大的感恩向神献祭数算恩典，要将五谷新酒头身的牛羊奉献在神面前，在神所选择立为圣殿的居所奉献给神。这个行动要教导我们常常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敬畏神绝对不只是一种抽象的态度，更是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积极的把我们从神领受的最好的要奉献给神。奉献代表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对神的敬畏。求神教导我们爱神，具体的行动就是感恩与奉献。二十四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之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在这里区别了旷野时期和进入应许之地的时期。旷野时期所有以色列人的住处与会幕的距离很近，所以献祭宰杀牲畜都一律带到会幕门前，但到了应许之地范围非常的广大，当以色列人所住之地和会幕较遥远的时候，无法千里迢迢的带着牛羊来献祭，或是带着很多五谷新酒到会幕的门前，也没有办法将每一个牲畜的宰杀带到会幕门前，于是有了变通的方式，可以把要献祭的五谷新酒牛羊换成银子，带着银子到神的圣所会幕前向神献祭，仍然表达感恩敬拜。神看重我们的心，当人有愿做的心，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神必悦纳。我们在神面前献祭，重点在对神敬畏的态度，透过奉献，不论是实际的物品、金钱，都表达我们对神的爱。二十六节，你要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要将五谷新酒十分之一换成银子，带到圣所，再用这个银子买牛羊或酒献给神。当我们愿意顺服神话语的时候，神应许把大喜乐充满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和我们所有的家人在神面前一起吃喝快乐，享受丰富。许多人追求喜乐，但喜乐是一个结果，如果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上帝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喜乐只是捕风捉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相反的，当我们顺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神的应许要把定基的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这才是真正的平安之道。二十七节，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在谈到奉献的时候，神提醒我们，每个城市中有利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就是侍奉神，也在侍奉神中得到了供应，就是从百姓的奉献中得牛羊生活的供应。所以神提醒以色列人，在奉献的时候不可以忘记这一群服侍神的子民，这群利未人他们专心服侍神，而其他的以色列人有责任去照顾他们所需。到了新约，我们可以应用性的说，利未人就是专心服侍主的全职传道人，他们一心服侍主，而我们应当顾念传道人的需要，传道人得祝福得恩典，所有人也一同得祝福。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是每三年的奉献，是对人的爱。二十八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出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前面二十二到二十七节的十一奉献是每年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而这里提到了每三年的最后一年， 有另外一笔十分之一要分别出来，比较特别，不是奉献到圣所会幕，而是积存在各个城市中，这一笔的十分之一是要与人分享。二十九节，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每三年最后一年的十分之一放在各个城市中，要与利未人分享，要与孤儿寡妇寄居者分享，让每个人可以得到饱足，神就与人同在，在一切的事上大大赐福于人。前面的十一奉献是奉献给神，而这里十分之一是与人分享。前面是学习爱神，这里学习爱人。爱神和爱人是一条诫命的两个面向。当我们认识神，我们从心里头向神献上感恩，我们要学习积极的爱神，积极的爱人，尤其服侍神的人，以及在生活中有缺乏的人，要经历到神的供应。对神的敬畏必定带来对人的怜悯，真正爱神的人才有动力与智慧真正的爱人。这章的要节是第二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吩咐我们走圣洁的道路，圣洁绝对不只是外在的规条、律法、禁令、约束、限制人，相反的，圣洁是我们的特权，能够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当我们归于神，因着耶稣我们成为圣洁，神在万民中拣选我们，把他的约、他的话、他圣洁的属性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遵行神的话，不惧怕的走在圣洁之路。我们思想我的生活与未信主者有什么差别？人可以从我的饮食、金钱的使用上看见神的尊荣吗？我如何顾念在我身边弱势的朋友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是圣洁的，也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在饮食上谨慎，在奉献上谨慎，在爱人上谨慎，活出在圣洁中自由喜乐的新生命。愿我们对主的爱鼓励我们勇敢走上圣洁之路。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生命记十四章，身份圣洁，饮食圣洁，金钱圣洁，积极奉献。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